约翰在这个故事的一开始，他用了几节经文，他用了四节经文，除掉刚刚有一个我们没有念的，因为他那个是可能是后来注释圣经人自己加上去的，不一定是原本作者他就写的这个，在如果是用中文和合本的这个解释这个词子的运作的道理。除此之外，约翰用了四节经文在陈述当时的一个场景。约翰用这个经文想要强调的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是要我们进入在这个故事的环境当中。当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五章的时候，我们要把自己摆在这个情况里面，有这个池子，有38年的一个病在那边的人，已经在那边很久了，特别要叫出来38年，可是约翰却没有指出什么。约翰在其他经文都很喜欢用特别的节日摆在之前告诉我们当说是哪一天，可是在这时候约翰只是说在犹太人的一个节日里。所以约翰这边是要告诉我们说什么，他不是特别要把这件事情加在哪一个历史的点上面，他是要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的发生已经在那边很久了，我们要进入那个场景看到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不是当做一个历史的一个历史性的陈述把它读完就过去了。不然的话，安息日的故事我们大家都听了很多，耶稣医治神迹的事情我们也听了很多，但是如果我们只当个历史的东西读过去以外的时候，我们就读不到今天约翰福音当中所写的这个 a lot of good stuff 好东西在里面。所以我们看第一个，耶稣做事是超乎人的预料。怎么说呢？我们首先来看说，耶稣做事他不是凭乎我们的信心多少，也不在乎说我们对于耶稣在我们身上想要做多少事或者怎么做的一个了解或知道，而是耶稣他有主权，他自己就彰显了他的能力。我们来看说约翰福音在这边对这个病人的信心有没有任何的描述，并没有任何的描述，他只描述了场景跟他病了38年。我们在马可福音，在不同的福音书当中，当提到耶稣医治瘫子的时候会讲说什么，耶稣会说你的信救了你，因着你的信不要再犯了罪了，都会强调因着这些人的信他们想要得救来到神的面前。但是约翰在这边要特别强调耶稣基督的属性，就是耶稣主动的来做事，他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在我们知道自己之前，或者在我们不确定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信心来求之前，其实耶稣基督他都已经知道了。所以不单单没有记载这个人的信心是如何，反而这个人的态度，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当中我们其实也都可以看见，他其实态度并没有非常的渴慕或者是期望耶稣做什么，甚至在他之后的反应，就是当他医治了我们之后会读到他甚至把耶稣就是好像报告给犹太人，让犹太人可以 去找耶稣，就代表说他其实本身他并没有一个渴慕，或是他本身并没有一个感恩的心，所以他在这个故事当中其实处于一个比较一个负面的角色，但是耶稣依然工作。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整个救恩当中，我们知道从比较宏观的角度，门徒们他们都怎么样，都也是不相信耶稣，直到耶稣在他们面前死而复活显现他们才相信。但是耶稣上十字架的这个决定也是耶稣基督决定了就会去成就的事情。那在这故事当中让我们明白，我们不只在宏观当中明白耶稣基督的奥秘，让我们也从这个小的一件事情当中看到，用在我们个人身上也是如此。也许我们今天不知道我们该求的是什么，我们也可能认为我们不够好，但是耶稣基督的工作其实已经主动要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了。所以耶稣怎么主动呢？耶稣这边主动，我们就在第六节这边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希望在网上的弟兄姐妹们看可以看得稍微清楚，发觉我这个字体自己用的时候跟打出来的时候好像差别很大。我们在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会看到耶稣主动的字句，我们看到耶稣看见他，知道他，并且就问他， 然后之后说什么？就对他说。所以这一切，约翰都是要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主动，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这个人有没有回答这个他要痊愈的问题？他只是给了一个理由，他为什么还在这边？他并没有说他是不是还要痊愈，但是耶稣基督的工作就彰显在他的身上。我刚刚说，我们在这故事的场景里面，我们在这个池子旁边，然后 有五个柱子这样子，然后有很多病人躺在那边。可是当耶稣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你会发觉约翰福音第五章后面不再对任何的背景，不再对这个三十八年有任何的描述，好像刹那间这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了。这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做事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有什么明显的对比呢？第一个对比就是，我们的背景，我们的故事，在耶稣基督面前能力彰显出来的时候，都不值得一提了。他一句短短的命令，他一句短短的话语的大能，就完全的翻转了，而不再是这个背景很多花四节陈述的。约翰这样陈述有他特别的意义。然后第二个对比是什么呢？当为什么提到三十八年这个人，为什么三十八年这个人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跟耶稣基督一句话就使他站起来，这也要让我们看到耶稣的能力的表现。这边说三十八年好像代表一个残累这个病况的一个很沉重的引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在当时的这个人里面，但是他马上可以抬起被子，马上就可以走了，代表说他得到了完全的痊愈。三十八年的残累可以得到完全的痊愈，而拿起自己的被子走了。所以这边要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主动做事，并且他做事的能力是何其的大。我们再看第一段经文的第三节，不单单如此，我们刚刚说画面都改变了，可是在接下来是说什么呢？如果你是用和合本的圣经，如果你是用中文的话，你会看到你是第十节那边，第十节一开始说那天是安息日，但是其他的译本跟原文，其实那天是安息日是接在第九节之后，是那人立刻痊愈了，就拿起褥子来走了，然后约翰才说Oh, by the way, 那天是安息日。为什么他要把安息日摆在之后？不单单是要我们看到说先注意耶稣基督的大能，而不是去注重那个环境，但是耶稣基督成就的工作，在他的这个救恩的计划跟心意里面，其实有一个更大更广的意义跟心意在当中。在整个救恩计划当中，你我的得救，这个瞎子的得救，这个瘸腿的人能够站起来行走，直到进入安息日，然后犹太人开始要控告耶稣，其实这都是耶稣基督他要彰显他救恩的整个计划当中有他特别的安排。所以从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当时我们可以明白，耶稣做这些伟大的事情，不单单是翻转我们的生命，可以让别人看到见证，就像这个瘸腿可以让别人看到他真的是被医好了，但是同样的也可以在永恒的一个基督信仰当中看到说，为什么耶稣在你身上工作，为什么耶稣今天呼召我们在歌城华人基督教会，为什么耶稣基督今天让我的家庭可以在这么混乱的情况下仍然是有他的恩典能够管理得好，这一切其实都是在神的一个计划当中有他的心意。所以我们真是很感恩看到说，耶稣的能力不单单是有当下的，也有一个长久的一个意义在当中。所以我们从我们第一节来看到说，不是出于我们的信心，是出于神的大能以及主动，并且这一切都有耶稣永恒的意义。那我们的实际的应用是什么呢？我们能不能花时间实际观察耶稣现在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动所做的工作，以及他现在所做的工作在我们生活当中跟他救恩的计划 有什么关联，并且我们能不能说出来与人分享。这就是我们第一节在读约翰福音当中看到他所特别要讲出来的一个心意。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重点，我们经历耶稣，但是我们更要去真实的认识他。我们经历耶稣，但是我们要去真实的认识他。感谢主，让我们教会昨天有户外的行李，我马上就拿这个照片来与大家分享。我相信有些人在网上看，或是等一下好像也有报告，各方面我们都能够一起体会这个洗礼的这样子的喜乐、兴奋，以及将荣耀归于神。我看到昨天看到在网上看到弟兄姐妹受洗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画面出来，就说巴不得我们每一次受洗都是在这样子户外举办，不是因为在疫情下所以我们才可以这样子受洗，而是就算没有疫情我们还是能够这样子做。因为这样子做不单单能够让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的邻舍看到说耶稣基督在我们这群人身上做了工，生命得到改变，同时间也表征了说我们的教会，我们这群人在这个地方要做一件不一样的事情，要带来影响力，是跟整个这个社区的发展，是跟我们真的是这边的福音工作都有关联的。所以就好像我刚刚所提的这两个意思。但另外我同时在准备这经文的时候，我也读到说泰国在上个礼拜有一个专门向村落传福音的一个机构，在同一天为了1435位人施洗，在海边1435位人施洗，200多个村落的人才在今年才刚听到耶稣都聚集然后施洗，是多么兴奋的事情。我们看到神救恩的大能一直在世界各地彰显，但是我们虽然经历了耶稣的救恩工作让人感到兴奋，约翰在经文却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只是停在那边，我们不能只是经历他的工作，那样子我们对耶稣的明白 还不够完全，我们要真的来认识他身份的意义。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不能建立在只是他的能力和作为，所以我们要去经历耶稣，我们也要去真实的认识耶稣，因为要如此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活泼的信仰，同时间我们也才能够持守住我们的信仰。从我们经文当中我们怎么可以看得出来呢？其实就是今天的主角两个人，就是当约翰记载说那天是安息日之后所讲的两个人的开始的一大堆对话。如果你有经文的话你可以看，他们提到的就是两个事情，我就帮大家马上补完。一个就是在问说，你安息日做这件事情到底合不合法，到底是谁给你这样的命令去这样做的，违反了教条，违反了这个宗教礼仪，他们的信仰是死的，他们的信仰只是遵守这些律法，所以没有活泼的信仰。那第二个人是谁？第二个人就是这个刚刚才经历耶稣救恩的不救恩，耶稣医治大能的这个病人，他感受到能力了，他站起来行走了，但是他认不认识耶稣？他并不认识耶稣，因为当别人问他说医治你的人是谁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是谁，他甚至也没有问耶稣说请问你是谁，夫子啊请问你是谁这样。或是有些人可能已经听过耶稣的作为已经很有名，就说哇神儿子求你来医治我，完全没有。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说，约翰特别把这个人讲出来，就是要我们知道说我们要认识耶稣的身份和意义。所以我们刚刚说第一个我们才能够真实活出的信仰，我刚刚已经讲到在经文当中犹太人一直在问的就是有关在那一天他们犹太教条39条的最后一条，就是在安息日不能扛着东西到另一个地方的这个问题。他们注重的是一个教条，我刚刚已经所讲了。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病人他不知道耶稣是谁，他经历了，但是却因为在经历上面遭到攻击了，因为他在感受到神迹，刚感受到神迹上面 外面的社会对他造成压力，外面的社会或是其他人对他的经历开始好像产生疑问的时候，他就马上要找理由，马上说，哎，这个不是在我的问题，这个是在耶稣基督这样子，我也不知道，就一大堆的理由出来，然后却不能够去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却不能去持守他的信心。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两群人其实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都是知道，他们都在知识上面知道有神的。为什么呢？要不然这个病人他就不会38年在这个池子边等待神迹发生在他的身上，他知道是有神的。犹太人一直遵行律法，一直遵行宗教的礼仪是什么？因为他们也知道有神，不然他们就 不用再继续遵守了。可是他们的信仰却因为不知道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份，就活不出那个活泼，活不出那个持久力。为什么认识耶稣基督的身份跟其中的意义那么重要呢？如果有一个人问我的孩子说，李柏，为什么蔡君丽影响了你的生命？蔡君丽是我，但有人就问他，为什么蔡君丽影响了你的生命？我的儿子想一想，就想过我对他说过的话，我做的一些事情，陪他玩游戏，他就说，蔡君丽很影响我的生命，是因为他教我很多东西。蔡君丽影响了我的生命，是因为他很照顾我，陪我玩。这些可能是他的回答，可能是他的体验，但这个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回答，也不是我的期望，因为我期望他知道我的身份是谁，我的身份是他的父亲，因为我是他的父亲，我对他的关系，我对他的爱，都是从我的身份的角度来展现出来，并且他知道说，看见我所做的事情，就看到我身份背后的特质还有意义。所以最希望他说的说，蔡君丽对我的生命有影响，是因为他是我的父亲。同样的，耶稣基督为什么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影响力？耶稣基督为什么在你我的工作当中？耶稣基督为什么在你我的家庭当中有影响力？当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回到，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如此跟神的亲密，他知道神完全的心意，却又因此的圣洁，但是却为我们死，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不是只是一个好人做了一件事情，也不是只是因为我得到了这个救恩我很感谢他，而是因为他是神儿子的这个重要性，是约翰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要去帮助我们所明白的。不要只是停留在经历耶稣，还要真实的认识他是谁。我这边说的真实认识，不是说只知道，因为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我昨天跟 Debra 在讨论这问题的时候，我们去街上随便抓一个人问他说，耶稣基督，你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我想大概十个人里面六七个也大概都会说是他是神儿子。可是他是不是真的明白神儿子的道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一生要去学习，以及在圣经当中去不断的思想以及明白的一件事情。我们就从数据上看到重要性。为什么约翰要特别提出来？在圣经当中，这边讲了有410次提到天父这个词，光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就100次，就是约翰特别记载要告诉我们说他跟耶稣的关系，其中有100次都就耶稣自己讲的，约翰福音有更多，然后其他的福音书对比里面都只有很少的讲到这个关系。所以我们知道说耶稣是神儿子，但是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去读约翰福音？我们知道耶稣是神儿子，但是当我们读到今天经文的时候，安息日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知不知道这边是要告诉我们说，哇，神儿子的奇妙。所以就帮助大家，正是鼓励大家，我们一起去思想神儿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意义。我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想清楚知道神在我们一生当中的计划跟蓝图的时候，当你明白耶稣是神儿子的时候，神的心意就是儿子的心意，父的心意同时就是子的心意。所以我们要知道父的心意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从子的心意当中，耶稣的一切事迹当中，我们也就知道，哦，耶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跟蓝图是什么。 我相信我们就可以去从圣经当中明白，从大使命、大诫命当中，我们能够去体会。或是我们说我们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想明白何谓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学习耶稣怎么样讨神喜悦？耶稣是神儿子，他最知道父是喜悦什么事情。所以当我们去学习耶稣所做的事情，耶稣怎么顺服神的时候，我们也就明白讨神喜悦的意义。所以这帮助我们去思想命用，说我们不要只是知道神，而是透过耶稣神儿子的身份，让我们真的是可以真实的去经历神。所以鼓励大家，我们可以一起活出活泼的信仰，以及透过认识知道他是谁，我们可以坚持我们的信心。今天最后一点我要提到的是这个故事的最后一个、约翰 要启示我们的，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前面已经讲了第一部分，耶稣的主动，耶稣的大能；第二个部分，耶稣的身份以及其中的这个意义；第三个部分，要知道说耶稣他到底是做什么事情。在今天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从其他的福音书当中，当提到这个，不好意思，这字非常小，当提到这个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福音书当中提出的有什么，有表示对人的关心，就是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人，因为 他爱人胜过，就说只是这些教条式的，或是耶稣他本身的彰显在安息日当中，就是要表现他大于这些圣殿，他大于这些教条。或是我们在这个马可福音二章也可以看到说，耶稣跟他的门徒这一群新的基督徒，其实就是要来实现什么叫做新的安息日。这些都是其他福音书的说法，但是约翰今天要告诉我们，耶稣在这个安息日当中不同之处在哪里呢？相同的，他们都陈述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但是耶稣做什么事情呢？啊，那这题非常简单了，如果我们有考试的话，大家都可以100分了。因为在第几节，在第17节，他这边就有讲到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耶稣就是说，他就是来做事，以及做事到如今。这边约翰不特别把他加注在一个医治的事情上面，或是虽然事情是用医治来彰显，但是耶稣自己的表示是说，我就是来做事，因为我的父亲在安息日还是不停的创造，我的父亲在安息日还是不停的看顾每一个人。所以为什么安息日不是为神给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人，可是神是在安息日不断能够持续做工的人。那耶稣说，我父做事，所以我也做事，这代表什么呢？耶稣基督是不是在我们今天当中做工？我相信昨天受洗的弟兄姐妹们，感谢主，一定很能够强烈感受到耶稣基督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做工。但是我们其他信主已经非常非常久，我也信主二十多年了，我们是不是依然知道耶稣基督今天也在做工？因为神今天也在做工，因为耶稣是神儿子，所以他一样跟父一样在做工。我差点绕口，但是今天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说，从经文当中看到耶稣基督的独特性。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如何影响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约翰福音清楚的讲出的我们这三点。这刚刚的所说的耶稣基督的做工，没有在任何一件针对一件事情，要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今天不单单是在我们的工作需要上面，或是家庭里面，人际关系上各方面他都可以做工。我们不要常常经历了耶稣基督的安慰 就习惯了，只有想得安慰的时候来寻求耶稣。你可能在安慰以外，可能是在你工作碰到困难，电脑的事情没办法解决的时候，你也可以来求耶稣基督，因为他做的工，他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任何一个里面，因为神做工是在任何时候，是可以任何事情的。我自己的经历，今天能够在当中讲到，以及现在也在休课，也刚开学，孩子也很忙，我就是经历神在我的孩子，在我的学习、课业、 跟我的工作前两周出现很多这个系统上技术的问题，可是耶稣基督却做工，让我可以有一个安静，可以有这样的分别为圣的时间，来读他的话语，来分享他的话语。这就是耶稣基督做工的一个范围。最后做一个总结，我们教会正有许多事情发生，很好的事情，新的主日学，新的儿童事工，以及正在规划怎么样回来我们可以聚会，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弟兄姐妹都有信心的在寻求。教会以外我们也发生很多事情，我们生活信仰上面可能有很大的经历神的帮助，也有可能因为很忙，孩子们在这时候都好像变成我们的同事一样，我们平常白天除了自己的工作，还要给他们很多的这个技术上的资源，还要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这个 manager， 在家里面这样子，底下就忽然好多员工我们要管理，因为我们每天都见面在一起，要把这时间管理得好这样。但是透过今天的讲道当中，要让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是不是你清楚明白他可以主动走入在这些的事情里面，不论是教会里、教会外，你的生命当中，耶稣基督他主动的走入，他彰显他的大能，并且他成就的任何事情，在我们刚刚所说的任何事情，都与他的救恩计划有完全的连接。愿我们真的是带着一个渴慕、盼望的心，我们来正是在生活当中应用出我们今天所学的，影响我们生命的耶稣。当我们最后用一个祷告做结束，请敬拜团的弟兄姐妹们，上来带领我们做回应诗歌。当音乐正要继续的时候，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经，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可以透过仔细的思想研读，明白你奇妙的作为。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许多弟兄姐妹们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不断的有信心，不断有从你而来的这样子的能力体验，真的是继续的在信仰的道路上来为你做见证，以及来真的是来依靠你。主啊，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分享，让我们知道说，主啊，是你主动走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你的大能翻转了我们一切的环境，主啊，你一句话就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主啊，并且你所做的事情是没有被任何局限的。耶稣基督，你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这个时刻，在我们等一下下午要做的事情，在我们明天要去工作面对的挑战的时候，你是依然做工，因为你说神是做工的神，你也是同样做工的神儿子。我们赞美你，感谢你赐下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愿我们正式继续来为你做见证。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在唱回应诗的时候，我想我鼓励弟兄姊妹能够在今天的讲道当中，如果有神感动你的无论是哪一点，我愿意你在这个我们唱回应诗的时候，你就向神祷告，把你的感动就献在神的面前，求神来使用。
我怎能够为自己活，主耶稣为我惨死在十架，流出宝血洗我罪过，如此后恶永远难报答。你拣选我在创世之前，你接纳我，并不完全，你医治我，使我被呼化为甘甜，使我生命成为奇迹。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督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的一切皆有神所赐，生命恩怨与你靠你而立，主啊，我有什么权利可以不为你而活？我将一切完全献于你，我怎能够为自己活？
接下来要做金钱的奉献，我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的时候，代表我们的十分之九也要照主的旨意来使用，也代表我们的全人，我们的生命都在主的手中，也能够献上为做成为活祭为主来使用。我们在桌包上有这个奉献的方式，愿意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尽上奉献的本分。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为奉献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生命，也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永恒的生命。主，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你，是你自己的恩典。我们能够在生活上有主你自己的供应，也是你的恩典。我们能够有这个生活赚钱的技能，也是你自己的赏赐。我们将你所给我们的其中的一部分献在你的面前，就愿你自己也鉴察我们的心意。我们实在愿意将所有的都献给你。主，我们用这样的奉献的表示求你就鉴察我们的心。我们谢谢你，也求你来使用这些的金钱，让我们现在在社区能够发展它的作用，也让我们能够教会各方面的需要也能够丰富，以至于我们所有的同工，所有的执事在各方面来为你做工的时候，我们没有后顾之忧。我们就为了这一切向你献上感恩，也求你就悦纳我们在这里所摆上的， 愿主你亲自的来使用。我们将仰望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神，我们要欢迎今天如果有第一次在我们的线上跟我们聚会的朋友们，我们也愿意你在我们的周报上面有这个二维码，你可以扫一下啊，可以填一下你的这个一些的讯息，让我们可以跟你有更多的联络，以至于我们或者可以邀请你在我们的小组当中。那另外我们也向神感谢，我们有八位的弟兄姊妹昨天上午在我们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停车场受洗是很特别的一个经历，但是我们也是向神感谢，我们教会的事工虽然受到很多的限制，但是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神并没有停止他的工作得救的人仍然加给我们，受洗的人也加入我们的教会。那请弟兄姊妹不但在他们信主的过程当中帮助这些受洗的弟兄姊妹，我们也继续的寻找机会来帮助他们了解他们，让帮助这一些的新生的弟兄姊妹能够继续的在属灵生命当中有所成长。然后另外报告的事项就是说，我们在七年级的新生在主日早上10:30呢，我可以参加英文的崇拜，所以鼓励家长们能够让你的子女们鼓励他们去参加这个英文堂的主日崇拜。另外就是华语堂主日学的这个圣经纵览导向课程已经开课，那我们也都有发一些链接跟广告到各个小组群里面，请大家能够踊跃的参加让我们预备心，让我们在这疫情当中不至于闲懒，我们仍然得到装备预备来为神行各样的善事各样的善功就是像刚才君弟所讲的神仍然在工作，我们也不要停止，我们得到我们需要来造就自己，以至于我们能够为神做更大的工作。另外10月份我们有这个家庭月请大家可以参考周报，然后我们有一个短片来介绍我们10月的这个家庭月的非常丰富的许多的节目，好，请放这个 video。
就是我们有八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在我们的歌城华人教会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
要在圣洁的神面前、天使、魔鬼和世人面前，甚至我们的邻居那个地方，去公开的见证说，我是属基督的。
夜常在你心上，日夜看顾，时刻安慰我，对我的爱。处不在，你将我的名字永在你的心房，我的意念无法向你隐藏，我睡我醒，天天保护我，对我的爱永不更改。你铺天造地，你搅动洋海，
从每天饭前的祷告，到不定期的阅读圣经，再到每天晚上有规律的聆听圣经，我也能感受到我对主持续增长的信心。最后，我非常
虽然我信主的时间不长，虽然我祷告的话语还论哑，但我知道 我已经走在神指引给我的道路上，还有更多的姐妹与我同行，帮助我成长。
我们就感谢你，迷着这八位新生的弟兄和姐妹在主里边，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若你的灵不感动，没人能够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主，谢谢你的爱，你的恩典，你的拣选临到他们，他们回应，能够今天在你面前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大家好，我是王浩，
我是 Timmy，
欢迎大家收看 4C 即时新闻。
哎，家庭月快到了，我们有什么活动啊？
非常精彩，整个月都有活动，还有请到很多有经验的讲员。
今年家庭月的主题是教会赐家，家如教会。
我们有两方面的系列，第一是讲座，第二是活动。
嗯，听起来很有活力耶。
我们讲座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是我们请到孔长老来讲基督徒工作观。
听说孔长老他是国际性的讲员啊，一定是很有经验哦。
不单是他是长老，他还是以前是 AT&T 的 director， 他会讲两方面，第一个是怎么做职场领袖，第二个是怎么平衡家庭、工作和服事。
第二方面，为了让我们的小家更像一个小教会，我们请了 Dan 跟 Beth 来跟我们说一下怎么样做家庭灵修，还有怎么样可以持续。
Dan 和 Beth 他们在我们教会侍奉好几年，他们以前是在道路做宣教士，他们家有三个小宝宝，是个非常爱主的家庭。
哇，听起来他们这个有三个小男孩啊，怎么样可以做家庭灵修，真的是要来听一下咯。
第三方面是家庭人际关系，我们请到陈博士来帮助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怎么去教导孩子应付人际关系的冲突。
是的，这个是三堂的系列，我们先让父母来学习怎么样解决冲突的基本概念，然后我们要来帮助父母学习怎么样的来与孩子解决冲突。对，三方面我们要帮教导父母，教导解决孩子与同辈的冲突。
我们还请到宣师母来帮助我们怎么去应对与孩子玩爱的冲突。
所有的这些的讲座呢，都是用同一个 Zoom ID 跟 Passcode。
不单止我们有这个讲座，我们还有行动。我们第一个行动就是为孩子祷告一个月，我们准备了品格的项目。
在家庭月中，我们也想到长辈也很需要我们温暖的传递爱心，邀请您一同参加协和捐赠活动。
第三方面，我们鼓励家庭总动员的一起做一下活动。
哦，还有奖品哦，欢迎全家参与，请扫码看细节。
内容会放在教会网站，谢谢收看。
再见。
再见。
大家请起立。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真的大牧者。你告诉我们，我们是你草场的羊，我们是你建造的房屋，公众的田地。你做事直到如今，你兴起这么多的事工，这么的一些的工作，主，让我们在这些表面上看到这些的工作，但是我们背后看到耶稣基督那个实质。主啊，你的爱丰丰富富临到我们，让我们在这里头能够去靠着你，到你的那个活水的泉源欢然取水，把我们的信仰活泼起来，能够真正是生命影响生命。 主，我们不是一个守律法来视律法为教条的，而是主，我们看到你是一个活泼的神，我们在里头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些的遵守去活出那个信仰的实质。主，我就再一次把你的百姓，我们各层华人基督教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主你的恩手当中，巴不得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让我们能够活出那个光和盐的真实的信仰，发自内心，因为圣灵在我们里边，我们心中有软弱的依然可以活出这样的信仰，因为在苦难当中我们更可以去见证主你已经复活，而且让我们满有盼望，满有爱心，也满有信心。主啊，你就亲自来施恩带领你的儿女，你的百姓，我们亲爱的弟兄和姐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主啊，求你施怜悯，我们愿意委身，愿意听你的这样一个托付，主，我们愿意去来实践你的大使命。主，你就来恩待我们，愿天父上帝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交通、医治和安慰，与我们每一位丰丰富的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请坐，默祷结束聚会，还是鼓励大家有一些的思考，有些的反思，在圣灵的引导底下，能够蒙受神的这样的一个赐福。